对此，部分专家分析，如果对照中国总理李克强在6月份所指出，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是有1000元人民币，这样社科院这份民调所彰显的就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单只是赚得少，基本开销以外的花费亦都少，而且贫富差距问题可能相当严重。他们说，这个都是打脸官方所宣称之中国从今年起以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里程碑。而此外，虽然中国近期出口表现亮眼，呈现出摆脱疫情阴霾、经济复苏的荣景，但是检视中国所设定之内外双循环的发展主轴，其中在外循环上面，中国经济未来恐难逃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的负面冲击，而在内循环上面，中国内需市场在人民赚得少花得亦少的情况底下，如何拉抬成长力度亦都构成了挑战。再加上劳动市场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以及是少子化、人口老龄化，以及是严峻的失业情景，若然无法有效地解决，专家说官方要力争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到20000美元，对此难度亦都非常之高。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社科院在11月9号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的一年里面，中国国民年均休闲消费为5647元人民币，其中个人休闲消费开支在人民币1001至3000元的占 22.7%， 在人民币3001至5000元的占 10%， 人民币5001至10000元的是占 11.1%。11.8% 的人年休消费开支是超过人民币10000元，但是它是有高达 44.4% 的人一年的游行消费开支只是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同中国14亿总人口对比，这个代表了有 6.2 亿人每月只是有人民币83元的玩乐基金，亦即是只能够上一上这个麦当劳，多买两套安格斯口牛扒就套餐。只有 3.2 亿人的每年即是有人民币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月大约是人民币250元的玩乐基金，或者可以上一上餐馆吃一餐中高档的牛扒大餐。唯有 1.6 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游行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面。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提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是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游行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是仍然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令人是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了全面脱贫，亦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说，这个民调代表说，其实中国大陆部分的人口的所得仍然是很低，他们的所得分配的恶化其实是非常之严重，贫富差距是非常之严重，虽然他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度上涨，但是他的劳动者所得到其实相对地被剥夺感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是成长，但是成长的速度是远远低于那些资本家所得的一个成长的速度，而且物价亦都在上涨。吴明泽表示，三心三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在意就是一般小康家庭会将他们的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维持基本的温饱的生活开销上面，另外三分之一是作为储蓄，最后的三分之一则作为是生活享受，这个是游行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赚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60%的人口，也就是大约是 9.4 亿人，每年的游行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是仅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是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因此在这个消费力度之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它的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亦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亦就是 要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現行的$10,000水準是翻一翻到$20,000。吳明澤亦都認為難度是相當高。改革開放前，中國在1987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是$230左右的水準，直到2019年才將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衝到$10,000，這個等於花了40年的時間才是達到了里程碑。吳明澤說，中國要在未來的15年裏面將人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翻達到$20,000，這個代表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要維持大約是 5% 左右。他說，以中國現今的經濟體的規模來看，依照大型經濟體的經驗，成長速度通常只會隨著年衰是來遞減，因此他說中國要年年維持 5% 的經濟成長很難，除非中國官方透過擴大政府投資來補足每年成長率的不足。而另外，吳明澤亦都指出，從恩格爾系數亦都可以看得出一個國家是否已經達到富足的程度，該個系數代表的就是糧食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已經是從改革開放前的大約 70% 降至2019年的 28% 的水平，代表著整體社會都已經達到富足的程度。不過，吳明澤說，中國的諸多數據都有美化水分或者是特殊的計算基礎，可信度都有令人質疑處。而例如，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今年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下降，10月大約是 5.3%， 疫情過後的失業已經是漸漸好轉，但是吳明澤認為這個數據嚴重失真。他說，中國失業率不可能只有 6% 至 7%， 應該至少有 10% 以上， 10% 至 15%。 他覺得都有可能，因為確切的農村這種地方你是調查不到，這個是第一個。第二，現時的大陸的一個外商離開的狀況其實是非常之嚴重，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以及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帶動之下，外商退出中國市場的規模以及是速度持續加大，對中國就業市場的影響不可小觑。據吳明澤的觀察，目前中國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業率是較高，基層人力仍然呈短缺的態勢，失業率較低。中國目前有兩類失業的率的數據，一是由失業者主動登記的數據，但是因為大多數人前往登記的意願不高，因此該個失業率數據嚴重失真。另一種失業率是根據政府當局在城鎮所進行的調查所取得的失業率，不過只是針對城鎮就業人口，未有計入來自鄉村進城工作擴大的農民工。因為按照中國當局的解釋，農民工即使失去是城鎮的工作，亦都仍然可以返鄉務農耕作，身份只是從工人轉為農民，因此不算是失業人口。而在這個前提底下，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的所長黃長成評估，中國的失業率就算加計失業的農民工，應該亦都只會略為爬升至到 7% 左右。他說，中國的失業率仲係算係溫和，勞動市場受到所少子化亦係老齡化社會嘅影響，人力供應總體嚟講越嚟越短缺，尤其就業市場受到商業轉型嘅影響，出現咗結構性嘅挑戰，亦就係話，因為部分嘅產業轉型升級之後，所需要嘅技能唔同，使到有啲嘅工作揾唔到係好手，而有啲係失業者亦都難再揾到合適嘅工作。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找不到合適的人，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就是他不能夠適應產業升級這類新技術發展所帶來的需求。所以這個的結構性的矛盾目前是中國的勞動市場上的一個主要的矛盾。黃全盛表示，中國政府已經透過就業培訓來提升求職人才的技能，以解決這個的結構性的矛盾。針對中國的貧富差距，黃創盛表示，中國過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帶動消費，亦都因此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因此未來中國要靠擴大中等收入階級來刺激以及是帶動消費的增長。至於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階級，黃創盛說，一就是增加他們的財產收入，其次就是透過要素市場化的配置， 包括人力、资本、技术以及数据的松绑，使到它更加符合市场的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所带动的附加价值的增加，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不过股票投资以及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是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的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的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了挑战。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超过 10% 以上，其中包括6个京津冀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石家庄、邢台，3个北部湾的城市，北海、防城港、海口，3个山东半岛城市，济南、青岛以及淄博，大湾区城市包括是肇庆、清远，剩余城市群城市的2个眉山以及南充，中部城市2个就是田西城市1个，黔中城市1个。对此王长成说他对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大。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过去的三四线城市的确是盖太多，出现了不少的鬼市。但是他说房地产商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平坦的城市投资。再加上政府正在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将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 至 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了10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亦都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创胜说，这个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没有排挤效应。他说延迟退休除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地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人均寿命在延长。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亦都表示，他说随着人均的寿命延长，人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亦都会越来越领越少，这个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亦都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是据他的观察，中国在职的市场的干部阶层都是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亦都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民怨，台湾之前举行军公教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即为一例。针对延迟退休的讨论，中国的网民透过微博的发言人大多以怨声连连，一位网友纠正，不是退休而是延迟领退休金，明显是偷换概念。另外一位网友则是批评，这个就是人血馒头，要他们是都不交养老保险。还有一位的网友嘲讽说，利益集团要开始疯狂割韭菜。看来中国未来如何改革养老金制度，不单止会影响他的财政健康，更加可能带来维稳的政治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